官方的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俄罗斯旅游业界计划今年秋季举行一系列活动，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访问克里米亚半岛，由俄罗斯方面创办。总部在莫斯科的中俄旅游合作协会的一名领导人说，克里米亚大桥开通后，中国游客对克里米亚的兴趣将会增加，将组织针对中国游客的一些旅行社的代表首先访问克里米亚，使他们制定中国游客在克里米亚旅游的路线，并同当地的众多疗养院建立联系。这位俄罗斯旅游业界人士说，克里米亚能够吸引中国游客，因为那里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二战结束前曾经在克里米亚举行了著名的雅尔塔峰会。这个历史故事很多中国游客都知道，但是他承认目前去克里米亚的中国游客仍然很少。他说，中国的游客对一些旅游服务基础设施较为挑剔，曾经试探性的组织过一些中国游客去克里米亚，但中国人的兴趣不是很高。克里米亚大桥开通后，这一种的局面会改变。克里米亚半岛地理上和乌克兰大陆相连，各种物资供应和交通联系过去一直都依赖乌克兰。俄罗斯的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这个亦都是当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决定将克里米亚归乌克兰管辖的主要原因之一。俄罗斯大陆与克里米亚之间被黑赤海峡隔断，因此交通和物资供应过去主要依靠海上渡轮和空中航班。连接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大桥最近建成通车，普京总统亲自参加了通车仪式，但是一些俄罗斯媒体报道说，由于克里米亚境内道路年久失修，俄罗斯大陆一则大桥附近亦都缺少道路，汽车驶入大桥前以及过桥之后仍然会遇到严重的交通堵塞。国际社会一直谴责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克里米亚大桥开通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政治象征意义，但却招致乌克兰和西方社会的批评。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访问俄罗斯，当地旅游业界期望克里米亚与莫斯科、圣彼得堡、贝加尔湖一样，将成为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俄罗斯旅游目的地。克里米亚旅游部长说，克里米亚官方代表团两年前曾经访问过中国，解决了去克里米亚的中国团组游客免签证的问题，然后接待了第一批中国游客。克里米亚地方政府专门设立了两个工作小组，负责和中国协调联系。俄罗斯旅游业界最近发出呼吁，当局应该对前往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其他地方疗养院治病的外国游客提供一个月的免签证待遇。克里米亚曾经是苏联著名疗养度假地，但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的很多疗养院和其他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极少被投资更新改造，他们普遍年久失修。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遭遇了国际制裁，这个使外国资本甚至俄罗斯的一些主要银行和商业企业都害怕去当地投资和经商，贫困的克里米亚经济亦都因此更加雪上加霜。克里米亚危机前，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中产阶层都不愿意去克里米亚度假，他们认为克里米亚的旅游服务品质低，但价格却十分昂贵。如果去克里米亚黑海对岸的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地，或者是更远的埃及，花更少的钱却能够获得比克里米亚更好品质的旅游服务。为了打破国际孤立，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地方政府去年亦都制定了吸引中国游客和中国投资的一揽子方案，包括在当地的一些官网上提供中文阅读选择，在克里米亚半岛兴建中国之家，发行中文版的克里米亚旅游手册和各种介绍读物。克里米亚当局还计划和中国各地加强联系，更多举行地方政府代表团的互访，在办展览和博物馆领域和中国加强交流。克里米亚大学亦都计划开设中国学系，培养了解中国的地方人才。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说，克里米亚亦都希望和中国加强经济和贸易联系， 当地出产的红酒和谷物都已经向中国出口，但一些当地官员承认，由于受到国际制裁，有些中国公司向克里米亚出口商品后，在结算和汇款上都遇到极大困难。克里米亚当地居民今日如果想去西方国家旅行，他们不能够在莫斯科，而只能够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外国大使馆办理签证。克里米亚被吞并后，乌克兰亦都通过了专门法律，去克里米亚的外国人必须经过乌克兰并获得乌克兰签证。克里米亚被吞并后，一些俄罗斯的演艺界和其他领域的人士曾经到当地访问过。克里姆林宫亦都组织过极少数亲俄西方政客访问克里米亚，但是他们后来都遭到了乌克兰制裁，被乌克兰政府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乌克兰政治学者费先科说，在克里米亚从事旅游等活动应遵守和符合乌克兰法律。他说，由于交通和基础设施落后老化等各种因素，俄罗斯人去克里米亚亦都并不容易。
Это дело России, кого приглашать в Крым. Но даже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есть большие проблемы с посещением Крыма. А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费先科说，邀请谁去克里米亚，这个当然是俄罗斯的事情。但俄罗斯公民去克里米亚现在也都可能会有问题和麻烦。乌克兰已经警告过中国等国。乌克兰的立场是，克里米亚是被俄罗斯占领的地区。因此去克里米亚旅游经商都会面临风险，任何游客都应该知道这一点。乌克兰危机之前，中国曾经在克里米亚大规模投资建设港口和物流中心等项目的计划，但是后来都没有下文。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